天灾自古就有，人祸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。从大禹治水的时代开始，人类组织成国家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治理水祸，阻止或者降低灾祸给人类带来的损失，包括建立各种水利设施，化灾祸为水利，这是人类进步的过程。2000多年前的郑国渠和都江堰就是古人化水祸为水利的经典工程，古苏美尔、古埃及都是因水利工程而组建起最早的国家。现代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号称已经现代化了，人五人六，民族主义膨胀要红遍全世界了，可是在灾害治理上却连古人都不如，不断地制造人祸还甩锅给天灾。从50年代大跃进造成几千万人死亡开始，就有了把人祸甩锅给老天爷的习惯。事后刘少奇为了内斗说了一句真话，还为此丢了性命，之后还有人敢说真话吗？只有一个例外，就是1975年河南舞阳水库垮坝，造成几十万人死亡，完全被封锁的消息，没有启动甩锅模式。那是因为邓小平忙于打牌，耽误了时间。总管国务院的邓小平当然有权封锁消息，欺上瞒下保他们一帮人的官位。对中共这种黑帮性质的专制团伙来说，人民就是给他们工作的蚂蚁、螺丝钉。所以没有天灾或者小小的天灾就可以酿成巨大的人祸，因为国家是他们小集团的私有财产，已经丧失了建立国家的初衷。正在河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，作为现代皇帝的习近平却跑到西藏去避暑了。避暑清凉之后发了一道最高指示，关注建立公共厕所的问题。这不但说明习皇帝不关心人民的死活，而且说明共产党的整个系统已经没有了内部信任，就连小习也不在乎内部系统发布的信息，反而他某个亲属出外避暑找不到厕所成为值得信任的重大新闻。这就是专制昏君千百年来的共同特征，国家成为了私有财产，官僚体系假化成灾，只有身边的太监才是重要的信息来源。毛泽东当年就已经陷于这种模式了，官僚系统传来了互相矛盾的信息，有说饿死人的，也有说粮食过剩的。科学家们大力证明粮食亩产万斤是可能的，这让出身五四运动迷信科学的毛泽东彻底陷入了无所适从，于是派他的警卫员下乡去观察虚实，才终于相信他自己制造的人祸有多么严重。不过他没有像古代皇帝那样下罪己招，而是开启了甩锅新模式，让老天爷给他顶缸。现代中共早已经把这套甩锅模式玩得炉火纯青了，把人祸甩锅给天灾，在大力宣传党领导下的英雄人物，现在还加上封杀那些敢讲真话的媒体，并且用西方人民水深火热和厕所革命来转移人民注意力，这一套宣传套路掩盖了真相。例如不加通知就扒开大坝泄洪，把无数村民当鱼鳖，事后还曝光说把危险水位降低了多少厘米。再例如接到通知和警告之后还让汽车和地铁开进隧道，淹死人无数，这都符合共产党危机处理的传统模式，就是危险有多大不再考虑范围，官位的升降责任由谁承担才是官僚们唯一考虑的问题。专制政治能集中办大事吗？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有很多缺陷，但它的特点是必须为人民办事，无论大事小事。而主权在官在皇帝的专制模式必然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，只有当国家人民的利益也关系到他们自己利益，他们才会集中力量办大事。决堤泄洪上报功劳就是专政模式办大事的最好解说词。专政不去，人祸不断，大家应该认识到这个历史规律，特别是像中共这种集古今中外坏水于一身的黑帮党，不灭亡中国就永远不得安宁，灾祸只是常态而已。